约书，我们来看一下约书。约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伊普尔的儿子约尔，老年人呢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剪成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大来吃。然后我们看第一章第十四节，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集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然后呢，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七节，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司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第三十二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然后第三章第一节，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然后我们看第四节，推罗、西顿和非利士四境的人呐、啊，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然后第五节，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第六节，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二章。第二章第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在原文是这样，我打发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所吃的那些年，就是这些虫啊所吃的那些年，我要补还你们。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就读到这里。我想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个约珥书。那么上一次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说在主的日子，就是到主快回来以前，有一段苦难的日子，这段的灾难呢是空前也是绝后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晓得神呢根据这个约珥书第三章呢，他要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那么然后呢说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那这段圣经很明显的给我们看的就是一个预言，到了耶和华的日子，到那个时候呢，列国的军队呢要往耶路撒冷进军，那么他们来的时候，那个排山倒海而来，就好像蝗虫压境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为什么约珥书讲的蝗虫呢，因为蝗虫呢是外来的灾害，不是本地出产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灾难呢是从各地来的。那么我们上一次就说过，如果你对照一下这个启示录最后这个哈米基多顿战争，那么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约珥书这里所预言的就是最后哈米基多顿战争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么我们也从旧约的圣经里面来看到，这个哈米基多顿战争呢在四世纪里面和撒母耳记里面已经发生过三次了，那么后来呢到圣经之外又有了十几次，所以这个哈米基多顿战场在主回来以前已经可以说有过几次很重要的战役，二十几次。我们说过有后来有土耳其人，有英国人，有巴比伦，有等等，还有十字军等等。那么因为可以说这个哈米基多顿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到了根据约珥书呢，到了 全本到了这个五处快回来以前要有一次最后的世界大战。所以呢这个一二书一面讲蝗虫，另一面就用蝗虫来预言将来呢等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那天来到的时候，那么世界有一次最后的世界大战。那么在这个世界大战里面，很明显的有一个东方的联军从东方日出之地大概20000000的马兵，然后呢就向这个耶路撒冷进行，他们越过了这个约法拉底河，因为约法拉底河已经干掉那个时候，然后呢就过来了。那北方呢就是以西结书36、37、38那里给我们看北方的大军呢大概是在苏联的领头之下那么往南迁移。那么也许弟兄们觉得今天这个苏联好像已经慢慢的崩溃了，不大可能将来会是率领北方大军南侵的。其实呢我们现在的断言太早了。那么根据最近我们如果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欧洲的消息你就知道，那么最近他们发现在这个黑海我们知道黑海的这个苏联就是在苏俄就是在黑海附近，土耳其也在黑海附近。那么这个黑海呢他们最近发现有石油，而且那个石油的量和值呢也许是比这个什么比中东的还要多还要好。所以现在呢他们这个周围的几个国已经在那里争取这个开采权啊等等。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根据圣经呢我们相信说等到主回来那个北方的联军呢应该就是黑海周围的那个联盟。所以将来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最后我想也许我们眼睛看得见的，那么这个黑海呢那一带的石油要被开采，然后这个黑海周围的那几个国家呢那么联合起来的那个联盟的应该就是就是这个以西结37、38那个时候给我们看到。所以那个时候有北方的大军往南走，最后要侵犯以色列。那么西方呢就是从什么，就是从欧洲那边过来啊，欧洲那边。那么欧洲呢那个大概就是今天共同市场所造的那个范围，古罗马帝国的范围。那么将来呢敌基督要兴起，然后呢他要率领这个西方的联军呢就侵略这个以色列。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等到这个有一天以色列在这个 CNN 的电台上电视台上看见说那么东方的北方的南方的他们都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感觉呢就是耶尔叔叔说的感觉。你们有没有看见过在你们的日子或者你们列祖日子曾有过这样的事吗？意思就是说大批的蝗虫他们轮番的就侵犯这个迦南美地。那么所以那么就是约珥书本身也告诉我们啊，你这个北方的军队是要把它赶到干旱荒芜之地，然后呢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所以可见呢这个刚好是三个方向的联盟。最后呢根据约珥书的预言呢那么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弥赛亚这里讲的弥赛亚很清楚啊，那就是第3章第11节。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啊，这个大能者就是弥赛亚，就是比如说将来我们主他的脚踩在橄榄上说的。所以等到大能者降临的时候呢，最后耶和华呢要使北方的军队远离你们，那么就是借着这个弥赛亚的手就拯救了这个以色列。所以呢就是预言来讲，我想弟兄们很清楚，这个约珥书乃是告诉我们在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到了最后大灾难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经过的苦难就好像蝗灾一样。那么当初如果你记得这个米甸人怎样有13万5千是手里拿刀的，那么很明显的差不多是百万大军压境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说他们比蝗虫还要多。可是呢将来等到这个最后世界大战，光是东方的联军我们说就已经是2亿，那就是说200个100万。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呢要比当时米甸这个侵入这个以色列的时候要多200倍。那么我想到了那个时候毫无疑问那是以色列的大灾难。所以圣经呢很小心，他为什么有蝗虫呢，就是给我们看那个时候人数是没有办法数不过来的。那么圣经里面最大的数目就是20000万，那就是将来从东方过来的那个联军的数目。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根据圣经神的话是很清楚， 很清楚。不过呢，如果我们仔细的读约珥书，这里的预言呢，还不光是预言到最后，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就在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没有来到以前，那么这里也有几个很重要的预言，就是你特别注意吧，你特别看啊，这个第三十一节，日头要变，第三第二章，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所以可见呢，你如果仔细的从约珥书第二章第十八节一直读到三十二节，那么你就知道这里面所发生的事呢，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有到以前，这些事都要发生的。所以不错，当你读第三章的时候，是耶和华的日子来到最后呢，世界大战的光景，那意思是说这个预言是最后末期的预言。可是呢，如果你仔细读第二章的话，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在那个日子还没有来到以前，有好多事要发生。比方说，有血、有火、有烟柱。比方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比方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这个很稀奇。在这个以前呢，比方说这个第二十五节，我打发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所以这次呢，现在我们要问说，我们本来以为说这个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当这个万国的联军攻打以色列的时候，那个是蝗虫压境，那么这个是耶和华的日子所发生的。但很明显，这里告诉我们，在那个日子还没有来到以前，神也打发过大军队，蝗虫、男子、马扎、茧虫。所以可见呢，第一章那里所讲的内部的情景呢，很明显的不是关于这个最后的时候的预言，在这个末日来到以前还有一些事情要发生。所以就是现在讲的男子、讲的马扎、讲的蝗虫、讲的茧虫，那么把那些年吃了，那么很明显因为圣经又提了一次，所以可见的这些事情是发生到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那个日子来到以前，是在耶和华的日子以前。所以在这里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读约珥书，有的人就走极端，就是他一看就看到最后，然后其他就看不出来了。那这样呢，我们对于这个约珥书的教训就掌握不清楚。我们如果光看主耶稣，光看最后这个主的日子，最后呢世界大战，如果我们多看那一点的话，我们约珥书还是看不清楚。但是约珥书告诉我们说，在那个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日子没有来到以前，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已经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这是第十八节。因为他发热心，所以呢上面给我们看见说，神就把五谷、新酒和油就赐给以色列人，叫他们饱足，而且叫他们不再使他们受过列国的羞辱，那就等于在这个以前已经受过了。而且呢，要使北方的军队远离你们，那个明明是指蝗虫说的，那就证明就像蝗虫一样，北方的军队已经吃了他们了。所以可见呢，让我们记得不错。等最后最后到了这个哈米基这段战争有万国联军的情形，但是事实上呢，那个万国联军对以色列的骚扰不是到最后才开始的，不是到最后才有那个情形的。原来在历史里面已经发生的事情，在那个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以前，我们知道根据约珥书很明显，那个以前已经有列国侵略他们，已经有列国羞辱他们，但是现在呢，神要做一件事，叫他们不再做羞辱。以神已经打发过这个大军队，是蝗虫、男子、马扎、茧虫，把那些年都吃了，那现在呢，神要补还给他们。所以就是你这次证明，就当神大发热心以前，有一种像蝗虫的灾害已经临到以色列。所以就是你明白吗？如果我们仔细的清楚的话，我这样读的话，你就晓得说蝗虫的灾害，蝗虫所代表的列强所对于以色列的侵略，不是到最后才有的，在历史上已经有。所以现在呢，约珥当他在公元前九百年发预言的时候，他不光告诉我们是最后以色列有蝗灾，历世历代都要有蝗灾。你如果要明白最后那个世界万国联军
攻打以色列的情形，我们要问说它的原因在哪里。那个原因呢，在历史上神已经预言了。所以如果从这里这样来看的话，那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原来这个第一章第四节，简从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那这个不应该光是指着当时实实在在的蝗灾来说，不光是这样，因为很明显的神说我打发大军队，而且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个后面所发生的这许许多多事，那就而且那个很明显代表列国，那不光是真正的蝗虫。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很明显这一段圣经是个预言，这一段圣经就给我们看见，在我们的在这个最后耶和华的日子没有来到以前，其实以色列已经轮番的受到了这些灾害。所以这样的话呢，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这个约珥书所预言的这个预言呢，不光是最后的，乃是从公元前900年，然后一直到主最后的。所以现在你就发现约珥书的预言呢，是个很长，这个预言的应验是很长很长。那么今天用我们的话来说，用我们今天，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我们的主快回来以前，所以可见有的预言呢已经预言了。那有的呢还在将来，比方说第三章最后哈米基督的战争，那在将来。但是呢，在主回来以前，有很多的预言已经应验。比方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个已经应验了，已经应验在五旬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应验在今天。所以这次呢，你可见很清楚的，约珥书是预言。但是里面的预言不光是末期的预言，而且在末期没有来到以前，在2000年前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不过不是全部应验，比方说啊，我要显出骑士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那个还没有应验。所以可见呢，你如果从18节一直读到最后，你就晓得说，原来约珥这里的预言不光是末期的，不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约珥书的重点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当然是指的最后是世界大战，但是这个以前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已经有很多事发生了。那么因着已经有了蝗灾，因为有了北方的军队侵略了以色列人，那么现在呢，神才说我把他们赶走。那么然后呢，现在神才说我要把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不叫在你们再遇见贫穷。然后不止如此，他说地主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呢，你看见那个蝗虫已经远远离开，蝗灾已经远远离开了。那么现在神要做补还的工作，那些年蝗虫所吃的，现在呢，神要补还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要看见这些的预言的应验的话，其中很多的是已经应验在教会历史里面，很多许多的应验呢已经应验在基督徒的身上。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再这样来读约珥书，你就发现说约珥书的预言呢不光是末期的，而且呢是有些预言呢是应验在我们所回过头看那个历史里面。意思是说在约珥书的时候已经预言一些的事，那么其中有个最重要的预言是什么呢？就是第一章第四节那个预言。那么这个预言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圣经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基普尔的儿子约珥，那么下面的话是神的话。那么神的话不可能只给我们看，叫我们注意以色列当时所发生的蝗灾，因为约珥书是预言，所以呢很明显这些话呢是预言。那么你从第二章和哈米基督战争比较以后，现在你很有把握。那么很明显蝗虫呢是指着外来的军队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明显的你发现第一章表面上是给我们看见的的确确以色列曾经有过的蝗灾，但是神就用这个给我们看见将来以色列所要经过的苦难。那么这个苦难呢不必等到最后。第二章呢是给我们看见末期的苦难，但第一章呢乃是给我们看见在末期还没有来到以前以色列所经过的苦难。所以那么从约珥发预言，就是公元前900年来说，那么他因为发预言这个事都是发生在将来的， 那么现在回过头我们去看呢，有的已经应验了，有的没有。所以如果弟兄们你这样仔细来读的话，我想已经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第一章呢，给我们看见在那个末期没有来到以前，以色列人所经过的灾难，在历史上，就是说在这个说他所预言的话，那这个是发生在那个末期以前。第二章呢是发生在末期。那么讲到神的工作的时候，从第二章第十八节，神做恢复的工作，那么这个就是对于在历史上，我现在用历史就是指着，因为我们回过头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那这些事呢，在还没有发生以前，约珥已经应验了。那就证明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神已经做这个补救的工作，神已经做补还的工作。那补还的工作、补救的工作，有一部分其实就是救赎的工作。所以呢，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过去两千年的历史，其实呢就是约珥书第二章第十八节，一直到这个到三十节的历史，所以很清楚，那个已经变成历史了。但是回过头去看呢，当约珥说的预言的时候，还发生在将来。所以弟兄姊妹，约珥书的预言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他不光讲了以色列，他也讲到我们。他不光讲到属地的选民，也讲到属天的选民，所以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仔细去读他的话，你就发现说，这个约珥书呢，原来有这里讲到蝗灾，一个是在末日没有来到以前，一个就发生在末期的时候。所以第一章呢是还没有来到以前，那么今天有的在历史上我们就已经应验。那么第二章呢是在将来，等到最后我们的主回来以前要发生。那么那个蝗灾就是表示说，最后哈米吉多顿可以说有一次的总体战，可以说把两几千年多少年来人类历史上以色列人对于这个外国的列强对以色列的骚扰一个总结束。那么那个就是哈米吉多顿战争。但是以前呢，我们要记得那个就是约珥书第一章就给我们的预言。所以并不是约珥书第一章是历史，但是呢也是预言。根据那个蝗灾，一定是有蝗灾的那件事，约珥亲眼看见了。那么现在呢，圣灵就借着他把将来要发生的预言呢向我们开启。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老年人呢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所以可见在历史上将来要发生要发生的事呢，是以色列人他们都不能忘记，连他们的子孙都不能忘记。那么现在呢，神就把将来，神就借着约珥书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用诗的题材，那么告诉我们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那么这个可以说就代表将来以色列的历史，这个就是神对以色列所发生的预言。那这些事情呢，还是在耶和华日子还没有来到以前，当然还没有来到以前。所以你怎么知道？因为第十五节说，哀在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门就来，那表示将来还没有来到。所以这些事虽然发生了，但是耶和华的日子还没有来到。所以从这里，现在我们回到再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原来约珥书一开始第四节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然后下面呢才去形容它，仔细的来描写这里所发生的事。所以我想对这个我们里面应该有一点认识，这样我们才会晓得约珥书呢不只是历史，约珥书第一章不只是历史，约珥书第一章呢也是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就是发生在以色列历史上。现在回过头去看，果然呢以色列历史里面他遇到几个强权，是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从全本圣经里面我们要来解释这件事。因为事实上约珥书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以色列的预言。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圣经呢是神所默示，他不可能光在约珥书这样讲，他在别的地方呢也给我们有过启示。那么这样我们从圣经全本圣经里面来看约珥书呢，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那尤其我们特别注意 神所采取的有一个角度不同的，同样是预言，但是呢神所给我们预言有几个不同的角度。那么约珥书呢乃是这个关于以色列预言的一个很重要的角度，那么那个重要的角度刚好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教训。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读约珥书一步一步来的，我们先来看到底这个这里面的预言讲什么，然后呢这个背后的教训在哪里，特别在什么地方。好，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想我们需要再从全本圣经来看到底这个刚才所说的卷从吃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这个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所以为着这个缘故呢，我们需要看一下但以理书，我们要不要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三十一节，但以理书第二章三十一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腹部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泥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喝场上的糠体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很有名的圣经里面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预言。那这个预言呢，乃是讲了列国和以色列将要发生的关系。那么但以理书呢，但以理讲这个预言的时候是但以理被掳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在这个已经是在这个巴比伦的铁蹄底下。我们知道但以理和以西结呢都是在被掳的人群。那么大概在公元前600年左右，我们知道有一度呢，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就是巴比伦最大的王，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那么他呢就攻打了耶路撒冷，然后把一些青年才俊像但以理的以西结就掳到巴比伦去。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巴比伦全盛的时候。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个梦，那个时候呢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呢就做了这个尼布加尼撒王那个智囊团里面几个人，那么因为他有智囊团呢，那么他可以说是他们里面的人。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有一天呢，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做了梦以后，他心里非常的烦乱，他不能睡觉。醒过来以后啊，他发现他的梦就忘记。那么我们等一等就知道说为什么他会忘记呢，因为他不喜欢那个梦。一个人如果不喜欢一个东西很容易忘记，你如果很不喜欢很讨厌很过不去的话，他很容易就忘记。那么等一等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巴比伦王不喜欢那个梦，有他的原因的。那么他梦忘记了，他觉得现在希望有人替他解他的梦，所以就把智囊团的人统统找来，术士都找来，那么然后告诉他们说这个梦我忘记，但是呢你们要告诉我做什么梦，那么如果做不出来的话呢，你们讲不出来的话呢，通通要斩首。所以这就可以看出来尼布加尼撒实在是个暴君，是个不讲理的。那么如果你把你记得的梦你告诉人解，这有道理，梦已经忘记了，要人家要把梦讲出来，而且呢要告诉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件事情只有里面有神的灵的人还可以做。那么我们知道但以理呢，他果然能够把尼布加尼撒的梦讲出来，而且解他的梦。那么这个梦我想很清楚，就是在那个梦里面呢，原来尼布加尼撒看见一个大的象，这个巨人的象呢很高，而且呢非常的光耀，那么形状非常的可怕。那么这个象的头呢是金的，胸部呢是银的，然后胸膛和膀臂是银的，然后肚腹和腰呢是铜的，腿呢是铁的，脚呢是半铁半泥的。然后呢就看见另外有一个就是人手所凿的石头呢，就打到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就把脚呢砸得粉碎。那么这个可以说大概就是那个像的内容。然后下面呢就是但以理的解释。那么但以理的解释我想很清楚，但以理就是告诉但以理就告诉尼布加尼撒，他说你就是那个心头，所以呢你和你所代表的巴比伦呢就是那个心头。所以现在很清楚了， 如果这个大象这个头代表尼布加尼撒的那个所代表的巴比伦王的话，那么这个整个的大象呢所代表是人类历史的流程。那意思是说，在地中海的两岸将来要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兴起的。那么第一个大的帝国就是金所代表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尼布加尼撒，就是巴比伦。然后呢，巴比伦完了以后是什么呢？巴比伦完了以后就是银的部分，那就是应该是波斯了。然后呢，铜的部分，那杜甫的部分，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希腊大帝国。然后最后呢，铁的部分就是罗马帝国。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不去说它，这个我们需要仔细读但以理书才会看得清楚。那么现在我们就把结论告诉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个预言。那么根据但以理书呢，但以理那个时候指事实上他所在的那时候是个金头的时候，他看不出来将来还有什么波斯帝国希腊大帝国没有。但是后来圣经里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果然呢这个预言应验，在整个人类历史流程里面一点都不错。那么你看见说在地中海的两岸果然有四个大的帝国被兴起，那么就是用这个金银铜铁来代表的。那么中国不在里面，因为我们不在那个地中海的沿岸，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列国的这个歧视呢是和以色列发生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但以理书第二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大人的像呢就代表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那么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将来呢要出现四个大的帝国，那么一个是金的，一个是银的，一个是铜的，一个是铁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到了罗马帝国是刚好是什么，刚好是两条腿，因为东罗马帝国还有西罗马帝国。那么到了最后呢，我们今天呢可以说到了半铁半泥的脚上，其实不光到脚，我们就快到脚趾头了。那么这个脚呢是半铁半泥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铁是代表集权的阵营，泥呢代表民主的阵营，所以我们在曾经有一度这个世界很明显是分作这两个不同的啊。那么这个脚是什么脚？是我们已经慢慢去进入到这个跨到脚，那么到了脚趾头有十个脚趾头，那就是将来呢我们知道这个有将来我们知道说这个有十国联盟要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读圣经的人想到说，那么欧洲共同市场今天所在的那个范围啊，应该就是古罗马的范围。那么根据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呢，将来的古罗马帝国要复国的，要复兴的。所以古罗马在怎么复兴呢？就是在今天的这个欧洲共同市场那个范围里。那么欧洲共同曾经刚好是十个，现在比十个要多，但是将来呢可能有人还会退。但是不管怎么样，到了敌基督那个时候呢，应该是有十国的联盟兴起来。所以根据这个但以理书啊，这个预言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的的确确你能看得出来在地中海两岸将来这个世界的风雨世界的局面是怎么演变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尼布加尼撒王不喜欢这个梦，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做，他做头他很高兴，他很高兴，就是说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和巴比伦呢是在头的地位。可是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是有一天呢巴比伦要亡在波斯的手里，所以到了有一天那个江山的颜色不再是金的而要变成银色的。那这件事情呢是尼布加尼撒王非常不高兴的，他巴不得呢从头到脚通通是金的，意思说从头到脚呢那么通通是巴比伦，巴比伦一直要存到永远的。那么你说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这样想的呢？因为等他醒过来以后啊，你记不记得特别做了个大的偶像，那个大的偶像很远就看得见，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偶像从头到底都是金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他对那个梦中那个像不满意，他觉得美则美矣，就是虽然头是金的，但是表示说这个江山不能够持久。那么今天我尼布加尼撒呢，我是希望江山能够一直持久，所以你知道在他的这个任内啊，他就把巴比伦城就把它建立起来，那变成固若金汤的城，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这个城打下来。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个城啊很容易守的，你只要囤积了20年的粮食守不住它，因为那个约法拉底河的水啊就是从巴比伦城中间就这么流过去。所以这个城呢你放心好了，你只要有足够的粮食足够的水，这个城打不下来的。 那么为着要摆，要为着要把这个城弄成这个绝对打不进去呢，所以我们在尼布加那个特别在这个城的周围画了好大的壕沟，意思是说你今天不可能一下进城的，你进城以后有一个沟的，那么你如果真的打仗的时候，你根本很不容易就打进来。那么然后呢，这个河不是流过城的中央吗？那么到把城分成两部分，那么这个河旁呢，它也把这个城墙盖起来，然后呢有渡口，渡口平常的时候渡口不开的，那么到了紧急事情的时候呢，这两部分的城啊可以通的，因为它有个地道可以通过去。所以从各个角度来看，这个城根本拿不下来的。但是根据圣经呢，将来有一天呢，不只是巴比伦要亡，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巴比伦是怎么亡的，怎么亡在敌人的手里。那么你记不记得以赛亚书啊，就预言说神将来要兴起一个将军，他的名叫做古列，还没有生下来神就把他名字点出来了。那么他呢，最后就是要把巴比伦摧毁的。结果很有意思，你如果读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古列将军呢，他一声不响，暗暗的呢，他在这个巴比伦的附近就筑了一条运河。那么把这运河弄好了以后，他悄悄的就把幼发拉底的河啊就引到那个运河去。这个河一改道呢，幼发拉底的透过这个巴比伦那一段就干掉了。那干掉的时候呢，那么你记不记得但以理书第五章啊，那个有一个国宴，那个王啊，你记不记得他把很多的这个圣殿里面的器皿就拿来喝酒啊，很在那个狂欢作乐的时候，忽然间这个墙壁上有几头血迹。那么那个你记得，那是但以理书第五章啊，是讲到但以理的国王啊，有国宴。那么你不要忘记，那个国宴呢，就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晚上，最后的一夜，就是那个皇帝是最后的幕后的皇帝，而且呢，那一夜也是最后的一夜。就在那天晚上，那么这个因为整个河床干掉了，所以呢，这个谁啊？所以这个波斯王呢，古列就带着两个巴比伦探子，就从这个河底这个河床底下走干地进来，然后呢，他们就到了渡，就是希腊大帝国。希腊大帝国亡了以后呢，完了以后呢，就是罗马帝国。所以呢，我想我们没有仔细，如果你要明白它的细节的话，需要好好读但以理书的。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看它，我们点一点呢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但以理书呢第二章所给我们看的预言，就是说这个预言是从巴比伦开始，那么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人类最后的预言。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可以说已经快进那个脚趾头的，快靠近那个欧洲十个国家的时候，那一点不错。那么今天呢，我们每次到欧洲去旅行的时候，你要记得今天人类的历史已经到了那个大象这个石头的时候。那么最后呢，我们的主要回来，他就是那一颗石头。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地上说，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然后下面主立刻就说，这个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那这句话就是应验但以理书这里第二章所说的。所以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呢，他那块石头就要砸在这个人类历史最末了的时候，那么要把它砸得稀烂，那么这个时候神的国天国呢就被引进来了。所以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呢是一定要应验的。那么我们读圣经的就知道，这个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预言。那我稍微提一下，这个预言呢一共有三种，在圣经里面预言大概有三个系列。一个呢是关于以色列的预言，一个关于列国，就是关于世界的预言，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教会的预言。那么刚才我们所看见的呢是关于世界的预言。所以如果你要明白世界风云，如果你要明白整个世界大局势的话，那么但以理的预言呢的确是很重要的。不过呢，这个和以色列还是发生关系，尤其如果你来看第七章更清楚。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巴比伦王波沙沙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然后第三节，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庞跨而坐，
口齿内遇着三根肋骨，有分布这兽的，说起来吞噬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半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有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角兽所剩下的，用角践它。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起来。这个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然后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就有一位人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么第二次呢，你发现这个又是一个预言，不过这个预言和刚才第二章所预言的是一个东西。继续说，虽然是用不同的图像，虽然用不同的表达，但是事实上所讲的在所讲的要发生的事是一件事情。那么这里的四只兽呢，就是前面所说的四个大的帝国。不过呢，现在我们要记得，这个尼布加尼撒所看的和但以理所看的完全不一样，是同样一件事。意思就是说，将来呢，你看有地中海，因为这里特别讲到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这个海就是地中海。所以你知道，在地中海两岸，将来有四个大的帝国要被兴起来。所以如果你把它和第二章一对比的话，你发现根本是同样的一件事，不过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了。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给我们看，第一只兽呢就是狮子，那么这是代表巴比伦大帝国，详细的我不去说它，我只是把结果告诉弟兄姊妹。然后第二个是熊，就是波斯大帝国，豹呢就是希腊大帝国，然后最后一个不知名的野兽，那么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样子什么名字，但是呢这个就是指的罗马帝国说的。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但以理第二章的上有十个指头，那么这里呢刚好有十个角，头上有十个角，所以这里给我们是两个不同的图画。那么你记得吗，这个在金银铜铁有一块石头砸在脚上，那么现在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最后有一个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那么他呢要得了权力、荣耀和国度。所以如果你把这两幅图画对照一下的话呢，事实上是讲一件事情，那就是指着这个预言呢是有关以色列的预言，也是有关列国的预言。那么这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读约珥书一把很重要的钥匙了，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圣灵现在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形容它。从尼布加尼撒王的角度，那么你知道，因为尼布加尼撒王是征服者，是胜利者。那么从皇帝的角度，从统一天下的角度来看，那么你看见说讲到这个四个大帝国的时候，那么圣经给我们看是金银铜铁，说非常金碧辉煌的。因为今天人所看见的政治只看见外面，看见面子，没有看见里子。所以如果你从表象去看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的大的帝国呢，就是那个大象所给我们看见，是金银铜铁，非常可怕，令人肃然起敬，而且呢那个非常的辉煌，给你的感觉呢是很伟大的，很英武的。那么就是呢，这就是皇帝所做的梦，皇帝所做的梦，他永远看见世界的面，永远给我们看，从表面上来看那么是金银铜铁。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但以理书第二章，但是但以理第四章呢乃是从弗罗的眼中来看同样一件事情。但以理是个弗罗，那么谁是得胜者呢？尼布加尼撒王是得胜者，所以从得胜者的眼光看一件事情。但是现在从战败者的眼光、弗罗的眼光来看呢，现在他所看见的不是金银铜铁，同样的四个帝国，但是现在他所看见的乃是四只兽从海中上来。所以现在但以理所看见的是从神的眼光中来看的，从表面上来看，这个世界政治的局面所给你看见的金银铜铁，那都是面子，没有给你看见里子。如果你真的看见里子，你就看见整个那个东西的面貌，真的面貌。
表面上是晶莹铜铁，因为是征服者嘛，征服者永远看见的晶莹铜铁，永远看见的面子。但是呢，让我们记得，今天呢，如果你从俘虏的眼光中来看的话，你就看见最残暴的一面，你就看见说，你就发现是最无情的一面，最残忍的一面，那些都是罪在我们里面所留下的那个痕迹。所以很明显的，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四个大的帝国像晶莹铜铁来表现它，但到了班里的眼中呢，就变成四只手了。所以你看见我们现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羊啊，羊很明显就是指的以色列。那么这个羊在谁的口里面呢？在这个狮子的口里面。那么等到狮子口里含完了以后，是不是就结束他悲惨的日子都没有？他就从狮子口里又转到熊的口里，然后从熊的口里又转到豹的口里，从豹的口里呢就转到了这个不知名的兽那里。那么一点都不错，这就是以色列的伤心亡国史。以色列人不只是受了这个巴比伦的统治，慢慢的就转到了波斯，慢慢转到希腊，最后耶稣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仍旧在罗马的铁蹄底下。所以从以色列被俘虏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他看不见晶莹铜铁，他看见的是你，他看见的是真面目。这些表面上是晶莹铜铁，但是里面呢，乃是这个从兽那个兽性，实在说来就是罪行。所以在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那个真正的颜色是这样的颜色。那么很有意思，前面讲的晶莹铜铁，最后是石头，也不是人手所造的石头，表示两个地质不一样的。那么现在讲到这个四个大的帝国，原来都是兽的国，都是兽性的最高的发表。那么弟兄姊妹，将来有一个国，那个国也是谁呢？是人子的国，要驾着天云而来，他要得这个国度。那么稀奇不稀奇？那个时候的国度啊，那个是谁的国呢？人子的国。人子在原文就是人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当你看见世界的国都充满了兽性的时候，将来真正代表人，真正有人权，真正把人当作人，那么真正充满人性的那个国什么？就是主耶稣将来要来的国。所以弟兄姊妹，弥赛亚国将来最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回来以后，他所建立的国度才是真正仁爱的国度。所以从这里很明显的，你看用人来比兽和兽对比，用石头和金属来对比，那么你这样一对以后，你看见说原来这两个故事是一个故事，不过呢，你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那不止如此，这个第七章的这个对比图画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会帮助我们解决几个普通不明白的问题。比方说你读这个历史，你读历史的时候，你特别读西洋史，你就发现说，这个巴比伦帝国不知道尼布加尼撒王才开始兴盛，老早老早就有一段很辉煌的历史。波斯大帝国也如此，那么我们知道亚历山大也是如此，也这个希腊大帝国也如此，罗马大帝国也如此。但是第七章呢，是给我们看见那个预言呢，神把它放在一个很准确很准确的角度上，那就是说为什么这里什么时候以巴比伦才是金头，什么时候巴比伦才是银胸，什么时候巴比伦才是铜柱，你明白吗？这个以前老实在说来，老巴比伦和这个和波斯有很长很长历史，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就是糊涂，不会很清楚。但是圣灵呢，是把它放在一个很准确、很准确的位置上。那么你读第七章就很清楚。第七章给你看的图画是什么呢？是兽从海中上来。那不是海中上来，那么你发现在这里呢，这个以色列像羊一样，是在什么呢？在这个兽的口里面。所以这里给我们两把很重要的钥匙，那就是说，虽然呢，这个巴比伦大帝国曾经有过很长很长的历史，但是呢，是一直等到尼布加尼撒王的时候，他的势力才到了地中海。你明白吗？本来在地中海东边很远，沙漠那带，一个伊拉克的地方。那么那个时候虽然是巴比伦是很强的帝国，但是还不算兽从海中上来。兽从海中上来什么意思呢？就等到巴比伦的势力已经到了地中海的沿岸。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读历史是谁开始的，你不知道，你是开始的，这一点我想很重要。那么同样的，这个波斯大帝国老早是在伊朗那个地方，那么它的势力根本够不到地中海，那么一直等到了这个地中海的，它的势力到了地中海的时候，那么你读历史是从谁开始的，从古列开始的。所以神的话是很清楚，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虽然是巴比伦帝国，虽然是波斯大帝国，过去的不算，乃至等待他的势力到了地中海的时候才算。那不止如此，不止到了地中海，而且呢是他把以色列并吞了，那个才算。那么在巴比伦帝国里面，谁第一个把以色列并吞的，那是尼布甲尼撒。然后呢，谁也把这个波斯哪一个完全得罪以色列呢？那是古列。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是这个四只兽，是那么这个是指着这个四只兽说的。那么希腊大帝国跟罗马大帝国本来就是在地中海这个范围。那么现在是谁第一个征服了以色列呢？是亚历山大。然后呢，是罗马帝国里面谁第一个占领了以色列呢？是亚布斯都。所以你会发现呢，这四个王，那么你若仔细读你但以理书的话呢，这四只兽一定代表四个王，同时呢也代表什么？也代表四个大的帝国。那这个四个王呢，就是指着这个四个大帝国的国父。这个国父不是指真正的国父，是指着他们真正到了地中海，而且也并吞了以色列。那么谁是最早开始的呢？很明显是四个人。那么这四个人圣经都讲到的，尼布加尼撒，然后古列，还有呢亚历山大，还有最后呢是亚布斯都。那这个就是这个主耶稣诞生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罗马帝国的王。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圣灵给我们一幅图画，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个很明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人类历史流程是这样的，是四个大的帝国，是兵营同结，但同时呢也是四只兽。那么前面讲到那个象的，讲了十个脚趾的，这里讲的头上有十个角啊。那么然后呢，其中一个小角就是这个第基督来说的。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你比较这两段圣经，可以说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不过呢，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预言，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它。那么现在如果我明白了这个预言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那现在我们回到约珥书，我们就明白。我们好不好看看约珥书？现在我们来看约珥书。所以第四节，简从第一章第四节，简从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那么这就是呢，现在圣灵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以色列人在整个世界历史里面他所经过的苦难。那么这里的简从毫无疑问的是指说巴比伦大帝国说的。然后巴比伦大帝国吃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这里是指着波斯大帝国。然后呢，波斯大帝国王的男子来吃，指着希腊大帝国。然后呢，男子剩下的是马萨来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同样的一件事情，不再讲金银铜钱，同样的一件事情不再讲四只兽，像同样的事情是讲的四种不同的蝗虫，他们是轮番的连续的来骚扰以色列。那么结果呢，让以色列人变成非常非常的贫穷。不过现在的解释是另外一个解释，现在不是从征服者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现在也不是从俘虏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现在的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因为圣经我们看见说，耶和华的话临到约珥，然后下面我们的神形容整个事情的过程的时候，很明显的神把他自己放进去。现在从神的角度，现在神要说，在这个人类历史里面，在地中海里面有四个大的帝国被兴起。那么好了，如果你从政治角度来看，那是尼布加尼撒的，或者从这个俘虏角度，那很清楚，一面说金银铜钱，一面说是四只兽。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从神的角度，神怎么看这件事？这件事的的确确在历史上发生了，而且将来所要发生的预言就这么回事。但是就是呢，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四个大的帝国 到底属灵的解释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从神的眼光？因为神这里明明给我们看，从他的眼光。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到这个太空去，你能看到这个人类有一个巨大的建筑物，那就是秦始皇留下来的。那如果你从表面去看，那实在是宏伟，你万里长城实在是非常宏伟的。那这是你看你面子，你没有看里子。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当初这个 万里长城实在说来是建筑在多少的枯骨上面。我们只听见秦始皇的笑声，我们没有听见孟姜女的哭声。所以如果从世界上所有的整个的政治的局面，就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你看见吗？从尼布加尼撒是金银铜铁，从这弗勒的眼中是四只兽从海中上来。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问神说，现在你来评这些，你来看这些，在你怎么感觉？当巴比伦，当这个尼布，当这个这个四个大的帝国轮番的来占领以色列的时候，那么神怎么解释这件事情？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同样的一组的预言，圣灵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描写它。那么这样呢，我想我们才会明白，在整个世界这个国度的兴衰，然后看整个世界的演变，整个的时局的演变，从表面上看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要么是金银铜铁，要么是四只兽，但是从神的眼光中来看，它有一个解释的。从神的眼光中来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弟兄姊妹，现在它就能够，它现在呢就能够形容，现在呢就能够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在世界上四个大的帝国所带给以色列的骚扰，那么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简从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很清楚，你读第六节就清楚了。有一对蝗虫，那个蝗虫原文是民，那个更准确的翻译，有一个国家。又这个这里告诉我们，又强盛又无助，侵犯我的地。那么你如果仔细去看下面第二章，第二章那很明显是从北方来的军队。所以现在你知道啊，在这里讲到蝗虫，讲到这个，你如果仔细读下去，明明是讲的蝗虫，因为这是四种不同的蝗虫嘛。但是最早最早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又强盛又无助，侵犯我的地，他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那尼布加利沙王所代表所率领这个巴比伦大帝国就是狮子所代表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蝗虫有一个特点，就是狮子的特点，那就是巴比伦的特点。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了。那么原来呢，这里所给我们看的简从蝗虫、男子和马扎，事实上呢，就是代表人类历史流程里面到地中海两岸所兴起的那个四个大的帝国来说的。那么这个四个大的帝国，今天从月的角度来看，他不问政治的问题，他不问说金银铜铁有多么辉煌，他也不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亡国是何等的伤心。不是，你从一个爱国者的心态，你从一个爱国的先知像但以理，你知道他完全从爱国的角度来看，他觉得他这个历史呢是一个无辜的羊从狮子的口转到熊的口，然后又转到这个豹的口，然后转到不知名兽的口。所以那个历史是流泪的伤心，是个亡国史，是一个伤心史。但是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那么的的确确这些事是发生的。但是呢，你如果从约珥书的角度来看，那么现在问题很简单，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是这些所代表的乃是像蝗虫一样。那么这个蝗虫是对什么产生威胁呢？对整个迦南地产生威胁，因为他把迦南所有的土产通通吃尽了。迦南应该是牛奶鱼蜜之地，神给以色列那个地乃是美地，而且是应许的美地，是牛奶鱼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代表的是生命的精华。但是现在你看见吗？在神的眼光中看，还不是侵略的问题，还不是这个国家主权的问题。在神的眼光中来看，神曾经把那块地给了以色列人， 结果呢，现在你看见这个地应该是牛奶鱼蜜之地，每次到了丰收的时候，每次到了麦子大麦小麦丰收，或者等到橄榄这个葡萄收成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应该他们能够享受所有迦南的丰富，但是很可惜他们还没有把这个大麦小麦和果子送到他们口里面，那些米甸人就带着锅碗瓢盆，带着骆驼，带着帐篷，他们来了就把他们从里抢走了。所以你记不记得你这个七殿的时候啊，以色列人是极其贫穷，不是。那么现在问题我们要问，他们的脚底下所踩是迦南地，他们应该富有才对，但是怎么他们居然是什么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记得，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应该富足才对，我们应该这个丰富才对。那么怎么许多时候我们非常的贫穷，那个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把土产送到我们的口里。你看见吗？那些敌人，从外来的敌人像蝗虫一样从我们的手中把那些给挪走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对于整个世界局势的解释，对于这个地中海两岸那个世界风云的解释是什么呢？这些人从表面上来看是金银铜铁或者是自己受，那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但从神的眼光中来看，那么这些外来的列强所代表的原来就是蝗虫所代表，他们来的结果就叫整个的迦南美地变成一片的荒芜，变成一片的旷野。现在你看见，如果你仔细读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栽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有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因着这些外来的侵略，结果呢就叫以色列人是极其的贫穷，叫整个的迦南美地完全的荒芜。那么是从这个角度，现在约珥给我们看见说，原来这里的茧虫就是指着巴比伦帝国，然后呢蝗虫，然后呢男子，然后呢蚂蚱。现在你知道说他们背后的所代表的什么，他们背后所代表的就是教育这里是完全的贫穷。本来他们应该享受食物的精华、动物的精华、生命的精华，他们应该有丰富完全的享受，但到最后呢他们一贫如洗。就这道理来讲，他们应该富有的，但最后呢你看见吗？他们什么也没有。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蝗虫，就是蚂蚱，这些男子把他们所有的农作物通通把他们销毁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见当我们的主形容神，形容这一段的时候，你看见，你们仔细读第六节，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我们的神没有说侵犯以色列地，我们的神没有说侵犯迦南美地，没有，他说侵犯我的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我们读约珥书的时候，我们能听见神心照的声，这个世界上那个整个局面的发生，原来是给我们看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属灵的功课。不错，今天神把迦南美地给我，不错，今天基督就是我们的牛奶鱼蜜之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贫穷？我们应该富足才对，怎么到今天我们还是一贫如洗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身上有个难处，那个难处什么呢？那个难处就是以色列历史里面这些大的列强所代表的，他们就像茧虫一样，就像蝗虫一样，就像男子一样，就像蚂蚱一样，到了一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一贫如洗。所以下面圣经才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那个地就是迦南美地，那个地就是神应许的亚伯拉罕应许给我们的，那个地严格说来代表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那么今天呢，神又说这个基督吃不透的丰富，他要大发热心，他要提醒我们有一个障碍，那个障碍是我们属灵的障碍，那个障碍就是蝗虫所代表的，那个障碍就是蚂蚱，就是这些所代表的。那么当这些来的时候，我们不止一贫如洗，而且呢有许多的年都被他吞去了，有许多的日子好像白白，好像白白，好像根本不算，有许多的日子失落了。按理来讲，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这么多的日子，但有一天神说不，有许多的日子我根本不承认，因为那个日子已经荒废了，那个日子是给蝗虫吞吃的，那个日子是给蚂蚱吞吃的，那个日子是神不计算的日子。 所以这就是呢，现在你看见了，因为这个缘故，你会发现约珥书和我们今天发生很重要的关系。表面上这是以色列一段的故事，但是你不要忘记，就是神的心目中，神就有一个子民，属天的子民和属地的子民都是他的子民。虽然旧约有一块地叫做迦南地，但是新约这块地就变成基督差不多的丰富。所以就是呢，在旧约里面所发生的故事，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发生的故事。你有的时候你常常会惊讶，为什么一个弟兄他应该生活怎么那么贫穷，好像什么都不能帮助他，现在什么都不能供应他，难就在哪里？难就就是你看见了，仇敌是不甘心的，他总是想尽各种的方法，他不知不觉的就把那些东西拿走了。所以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些男子、这些马扎、这些巴比伦帝国、这些列强到底代表什么？那么这就是你世世代代以色列人所受的骚扰就不觉得骚扰。我们今天基督徒所有的难处一直是这个难处，因此所以你告诉他去，你看哈，第七节，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的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就起是枝条老白。这就是你迦南美地的那些葡萄树，迦南美地的那些无花果树，神怎么说呢？他说我的葡萄树，他是剥了我的无花果树的皮。所以弟兄们，现在你明白吗？我的葡萄树，我的无花果树，不光是迦南美地，不光是以这个土地上的一棵树。事实上弟兄们，你知道说这块迦南美地乃是指着基督全部都的丰富，里面每一个都是主的。但是很稀奇，今天你看见吗？主说当这些难处来到的时候，他就毁坏了我的葡萄树，就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就剥尽而且兵器使枝条露白。所以如果你读这段圣经的，你就很清楚为什么我们主神好像呼天的唤地，对老年人说你要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都要侧耳听，但你们的日子和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然后下面就告诉我们说茧虫、蝗虫、男子和麻扎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原来就是以色列历史上所发生的那一段故事。不过现在呢，弟兄姊妹，不是政权的问题，不是这个主权的问题，不是国家的问题，那这个不是政治的问题，不错，在历史上是有政治的一面，不错，有强权的一面，也有弱势的一面，有统治者的一面，有俘虏的一面，那是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在历史上神所预言所发生的事。但是神是要借着这件事给我们看见说，这里有一个浩劫是对于神所给我们美地的好，神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现在迦南美地有了空前的浩劫。所以弟兄姊妹，迦南美地给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应该丰富才对，基督全部的丰富给了我们，我们应该丰富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贫如洗？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能力？那个原因在哪里？这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你就发现约珥书实在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从这里我们就会知道，神为着他自己那块地，为着他的产业，你看见吗？他在那里发热心，他要做扭转的工作。那么下面我想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下，我们然后我们再上去。你如果仔细读旧约的话，讲到产业，最早讲的产业是指着神给以色列那块美地说的。但是如果你读到旧约的后半部的时候，读到先知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产业呢，乃是指着神的百姓说的，神是以百姓来做他的产业。所以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把这两幅图画放在一起的话，那就是说神把迦南地给以色列人做产业，让以色列人在迦南美地上耕耘，能够得到产业的好处，最后呢叫他们长大，让这些以色列人能变成神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两面，一面来说迦南是我们的产业，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是神的产业。那么迦南地翻成新约的话来说，就是基督差不多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神以基督来做我们的产业，如果我们享受基督一切的好处，我们长大了，我们这些人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结果我们就变成神的产业。所以难怪保罗给我们一面给我们看见神是我们的产业，在另一个方面他说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所得的产业是何等的丰富。所以这是两面的。那么感谢主，你读约珥书的时候你看见 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神我们所得着的那个迦南地荒凉了，那就是表示说神的产业荒凉。因为当神的百姓在那里贫穷，在那里哀叫，在那里哀哭，在那里长不大，在那里倒闭的时候，就是你神得不做他的产业。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从表面上来看，是神给以色列那个产业那一块地已经荒凉了。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些列强来侵略以色列人的时候，神不从政治角度去看他们，神是从他的产业的角度，因为他的产业，因为他们像蝗虫一样把这些完全吃尽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就会明白这个第二章十七节，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不使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你的产业是谁呢？你看第三章就很清楚。第三章，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所以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呢，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所以现在很清楚嘛，这个蝗虫来吃啊，就是吃迦南地，吃迦南地就是把以色列产业把它吞吃了。那么这个时候，等到以色列产业把它吞吃了，就是以色列产业吞吃了，那么现在以色列就不能成为神的产业。所以他说，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不要使你的百姓受羞辱。那么你叫当蝗虫这个侵略迦南地，是叫迦南地这个产业受羞辱的。但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不管那块地受羞辱，他的百姓也受羞辱，所以列邦管辖他们，那一直他们就落到异族的铁蹄底下。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叫产业受亏损。所以在神的感觉里面，弟兄姊妹，你看，一面是以色列人觉得他们的产神所给他们的产业，现在呢好像山穷水尽，现在受了羞辱了。在神的感觉里面，那么我们就是他的产业也受了羞辱。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看约珥书，你就看见约珥书不光是预言，约珥书乃是给我们看见到底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今天的属灵障碍在哪里。今天神所给我们乃是迦南美地，就像神当初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一样。但是很可惜，有一天蝗虫来了，男子来了，马扎来了，从表面上来看是世界上所要发生的一件事，但从神的眼光中来看，神所注意的是他的产业。为什么？因为迦南美地乃是关系到神永远的旨意。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不是光叫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神的目的是要叫他们到迦南美地，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所以迦南美地乃是代表属灵的成熟，乃是代表属灵的丰富。经过42战，最后呢，你看见他们终于成熟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代表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用信约的话来说，神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什么时候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什么时候我们就进到那牛奶里面去。但是你看仇敌不甘心，仇敌总是要在我们身上兴风作浪。我们已经很有追求了，结果他可以叫我们追求就到此为止。我们应该这个很蒙恩了，但是奇怪，我们蒙恩一下子好像我们再蒙恩不下去。原因在什么地方？仇敌不甘心。所以让我们记得，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把神整个的那个迦南地可以说代表神永远的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仇敌就像蝗虫一样要吞噬我们，要叫我们不能够长进。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灾难呢？灾难还不是指着我们碰到一些苦难，碰到一些灾害，或者碰到一些祸害，因此不错，一点的病，或者一点的伤痛，或者一点的这个，或者一些的事件能影响我们。但是最严格说来，什么时候当仇敌好像米甸人一样把我们所有的土产都抢去了，叫我们不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因此你这个就是灾难。不要以为说一定有什么损失，我们身上最大的损失就是我们可以被磨成神的形象，我们应该成熟了，结果我们还像吃奶一样。那这个就是这就变成我们的蝗灾。但是约珥书所给我们看的就是这个， 耶稣乃是借着这个以色列历史上要发生的故事，将来要发生的事，给我们属灵的解释。那么最重要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神让我们摸着他自己的心，神所关心的乃是迦南，因为实在说来，神把以色列人从这埃及救出来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带到家。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要叫我们在基督里成熟，长生命长大，而且呢长大成人，叫我们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这些男子，问题就是这些马扎，把我们许多年都吃掉了。这许多年应该拿来追求，这许多年应该在主的恩典里长大，结果你看见吗？这些东西，这些仇敌呢，就把我们那些东西一个个吃掉了。所以我们本来在主面前已经得罪十年了，但在主的眼光中来看，好像只有两年，或者只有半年。那么就是许多的日子在神面前不被计算。但是感谢主，主是爱的主，他为着他自己的地大发热心，他为着我们大发热心，所以呢他说，我所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所吃那些年，我要补还给你们。所以弟兄们，下一次我们就来看神怎么做这些工作。那么到底这些蝗虫男子马扎，或者历史上这些大帝国，或者将来这个最后这个世界大战最后的那些这个万国联军，到底属灵意义代表什么？在以色列人身上是万国联军，在以色列身上是巴比伦帝国，是波斯大帝国，在以色列身上是简称了蝗虫，但对我们来讲到底代表什么？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在主里面明白的。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学更深的功课。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